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求神祝福你，再一次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课程。我是麦基牧师。在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第六章关于先知以利沙的另外两件事情令我们非常惊奇。以利沙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知，他和以利亚先知不一样。以利亚的服事是公众的服事，是公开的，但以利沙的服事是比较针对个人性的。之前我们看过他医治了亚南王的统帅乃曼将军，我们看见以利亚所行的神迹都是惊天动地的，以利亚让大火跟暴雨从天而降，但是以利沙所行的神迹都是很低调的，他自己不喜欢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总之，这两位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是神所用的仆人。听众朋友，你我也可以成为神所重用的人，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先知以利沙的身上。我自己认为没有一个神迹像浮起来的斧头那样的奇妙，借着这个浮起来的斧头显出先知以利沙跟以利亚的个性是不同的。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一节，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啊。这一节经文可以看出来以利沙这位先知很受他的学生的欢迎啊，因为这些学生们住在神学院里面，这个先知的学校，以利沙在教课，学生多了，他们需要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那我自己也觉得一个学校的校舍好跟坏是在于老师们的品格跟他的能力，至于说方法不是最重要的，用什么方法不重要的，重要是人啊，人比较重要。想要扩大校园，那我们看先知的门徒他们要怎么办呢？现在我们看第二节，求你容我们往约旦的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这些门徒学生他们自己要来盖宿舍盖校舍，那今天说来简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现在学生很想参与其他的事情，如果有什么不合他们心意的话，他们也许会起来抗议，但是这些门徒啊，这些学生却是到外面去找木材木料来盖校舍。那么以利沙也鼓励他们这样做。接着我们看第三节，有一个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这节经文也很令人稀奇感动，可以看得出来以利沙他的个性他的特质很吸引人，显示出他是很受到欢迎的一位老师。通常做学生的能够邀老师一起去到校园走走是很少有的，他们宁可把老师留在学校。我们看到这些门徒这些学生邀请以利沙跟他们同行。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的河就砍伐树木。这个时候有一件小小的意外发生了，因为一般人认为说啊，这是一个小事情，这件事情很小事。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六章第五节，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在这里这节经文很有意思，我们看到神也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小事。听众朋友要注意啊，神不单单是管大事，我们生活上的小事神都在看顾我们，很注意。新约保罗曾经对腓立比人说，凡事祷告啊，就是要我们凡事情大事小事都要向神祷告，每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把它带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祈求。那么我们看到掉到一把斧头砍树的斧头，对我们来说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这个穷的学生啊，这些门徒来看的话，那可非同小可的事啊，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现在也许我们斧头掉了，到个五金行花点钱就可以买到不同形状的斧头，掉了一根斧头算不了什么嘛。但是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铁制的用铁打的工具或者武器当时都是非常稀少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记得撒母耳上十三章二十二节说，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那么看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就是整个军营里面只有两把剑而已，你就知道当时的武器跟铁的工具是非常珍贵的。那么掉了一把斧头对这个年轻人来说那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何况他这把斧头还是借来的。所以就有一些解经家就笑这个学生啊，就嘲笑这个学生说啊，这些门徒，这个门徒做事情太不小心了，他也不应该向人借这个斧头。如果这个人有错，那如果他真是做错了，那为什么他的老师以利沙没有很严厉的责备他呢？我们看到圣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利沙一点都没有责备他，因为可能是他大意了。原来这个人啊，他这个学生也是一个很小心的人，所以斧头的把手本来啊抓着这个把手是很容易会掉的，所以神才会在摩西律法当中有一个规定，在申命记十九章，听众朋友可以翻到申命记十九章第四第五节，有告诉我们在摩西律法当中有一种规定，什么规定呢？请看第四第五节，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林氏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啊！这是《申命记》十九章四五节啊，讲到啊，这个意外发生就可以逃到那个逃城里面，可以存活。那神所定下这些规定律法，很显明的斧头脱把啊，是一件会发生啊意外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学生应当，这个门徒应该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人，因为他在砍伐木头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小心，所以他就掉了啊，就多了把。那么这个学生，这个门徒已经确定没有人站在他面前，他是站着的，当斧头脱把的时候才会掉到约旦河里面去。他砍木头的方向也是正确也是安全的。有人认为这个门徒，那么他也犯了另外有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因为他向别人借斧头啊，这一点也怕他犯的错误。可是这一点我也要为这个门徒啊，这个学生做一点辩护。那他是一个穷学生啊，买不起斧头，他只好去借嘛。那么我认为也不应该啊批评这个穷学生。那么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借给这个门徒啊这把这么容易脱把的这个斧头呢？就像今天也有一些人，我是这样想做这样一个说明。今天有些基督徒喜欢把那些二手的衣服、旧衣服、老旧的用品呢、啊，送给传道人。他们还以为他们这样送给这个传道，以为是他们在服侍神。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年轻的门徒啊，他就心急了，因为他没有斧头可以还给原来的主人，怎么办呢？听众朋友请注意，以利沙啊，先知以利沙也关心这件事情。那神人以利沙就问说掉在哪里，有人又会提出一个问题说，以利沙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呢？哦，是掉在哪里，不要问这个问题嘛，他不是先知吗？他应该知道这个斧头到底掉在什么地方呀。当然以利沙是知道的，但是以利沙这个时候他要考验这位年轻的门徒，因为神的灵感动他要测试这一个年轻人。那么这位门徒很清楚地知道斧头到底掉在哪一个地方。伊丽莎不但是要测试这个年轻人，他还要有其他的理由，因为圣灵神的灵知道。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就是二十一世我们现在住的这个社会里面，有人会常常挑毛病或会批判伊丽莎所行的这个神迹，就像他们找理由要来 否定啊，今天很多人想否定圣经里面所说的神迹，也许他们会这样说啊，水很清澈，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斧头就掉在那里嘛。可是以利沙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啊，为什么提说掉在哪里的？正好可以啊修正一般人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他们说啊，水很清澈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那个斧头在哪里啊，那么可以修正这种说法。何况他们应该知道约旦河的水是很浑浊的，所以以利沙才问说斧头掉在什么地方。年轻人他知道他掉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拿不到也看不到，河水太浑浊了也看不清楚。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六节，神人问说掉在哪里呢？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的。奇妙吧，这是神的所行的神迹，虽然不是精通惊天动地的大神迹，也没有造成整个城市的轰动。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先知以利亚他乘着火车火马升到天上去，跟这个神迹是不一样的。但是听众朋友不要忘记，这事也是一个非常单纯，也是一个很奇妙很伟大的一个神迹，神就使这个斧头从水底下飘上来的。那跟现在我们说的啊神迹当然跟物理的定律啊是不一样的啊。那这是神借着他的仆人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本来斧头静静地躺在浑浊的约旦河里面，忽然从水里面就飘起来的，出现了。听众朋友，这实在太奇妙的。那么斧头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可以换一个新的把手，以后就可以用了。那么这个神迹跟其他的神迹相比，那么其实听众朋友，这个神迹也是非常的奇妙，因为对于我们啊，今天听众朋友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今天的人啊，今天我们的人就像一个什么脱离了把手的那个斧头一样，我们人堕落了，我们人败坏的。于是以利沙先知就砍下一根木头抛入了死气沉沉的一个污水里面。这个木头是预表，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降世，他被钉在十字架木的十字架上，就是为了你我的罪。所以主耶稣基督亲自进到死亡的污水当中啊，这是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感谢神，我们借由耶稣基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可以脱离因为罪的死亡跟审判，所以我们可以从深水当中重新的复活过来的，脱离了死亡，脱离了审判，并且我们可以回到啊神为我们所计划的生命的蓝图里面。就像这个斧头跟这个把手啊，回到跟这个把手，完全的都是神掌握了我们的生命啊，就是这个斧头恢复了，跟把手又连在一起的。我们呢表示说，神再一次的掌握我们的生命，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在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这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神。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这样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要啊漫无目的，没有目的的啊，毫无价值的过一些毫无价值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啊你我像躺在那个浑浊的污水的约旦河啊那个斧头，当然如果说躺在这个河的底下污浊的河水里面，当然我们人生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死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啊计划，在神的旨意当中。听众朋友，我们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有了新的生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那么如果今天有年轻人啊对于我说，他牧师，我的人生失败的，但是我要告诉他说，你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不是失败的，你的人生还没有开始。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 信靠神，认识啊神，因为神是啊行神迹的神。这个神迹，真正的神迹，不是说我们要登陆月球，有什么新的发明，也不是乘着火车火马到天上去。一个人悔改，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悔改，信靠基督，归向独一的真神，这个就是等于说告诉说，神把我们从泥泞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的意义。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就像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信靠了耶稣，这个就是一个最伟大最奇妙的神迹，感谢神。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六章第七节，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听众朋友，今天你所要做的就是要伸出信心的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生命得救了，心有新的生命了，只要我们伸出信心的手来依靠他。接下来啊，我们又继续看啊，这个经文里面的经节啊，也是很奇妙的，也是讲到关于亚兰王和以色列征战的事情。以色列人跟亚兰人是世仇，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征战啊，也是有圣经的背景的。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下六章八到十一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知给我吗？亚兰王他心里就很烦闷，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他的每一个计划，他安营的地方，以色列王为什么他总是会知道这个地方呢？于是他认为一定有奸细在里面，于是他就把亚兰王把他的军队召集起来，想找出到底谁是叛徒，谁是间谍。他说，你们哪一个是以色列王派来的？那么其中是不是有间谍？其实没有间谍，而且他们对亚兰王是很效忠的。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这个时候啊，先知以利沙在亚兰王的卧房里面，好像是在亚兰王的卧房里面装了一个窃听器，所以知道亚兰王他的秘密。当时窃听的方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神告诉他的，神的启示。因此亚兰王决定要除灭以利沙这位先知，他说先派人去打探他住在哪里。哦，原来知道他以利沙是住在多丹，多丹是在耶路撒冷北方60英里的地方。多丹这个地方的意义，这两个字的意思什么？就是两个水井的意思，就是指那里草原很丰盛，羊群可以在那里有草吃，那么是以利沙先知的一个总部。所以亚兰王就派兵围困多丹这个城。那这个时候以利沙的仆人一大早要去井里取水，他发现已经被亚兰大军包围了，他就很紧张向以利沙报告说，怎么办，我们的城市多丹被包围了。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听众朋友，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好像很不实际，因为亚兰大军正在外面，那么以利沙是孤单的一个人，跟他仆人在一起而已，他的仆人都已经吓得半死了。于是以利沙就开始祷告，他的祷告也很有意义。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啊，这十七节啊，这个经文啊非常的有意义。那有人说，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困境是不是由这样的神迹困难就可以解决了？是不是用这种方式？那么今天有些基督徒已经 变成了常常逃避啊，就逃避问题。那他们说啊，对了，这是神以前啊用神迹奇事曾经拯救别人或者带领别人，那么可是我自己很惭愧，我自己却没有这样的经历，神从来没有这样的给我有这种的奇妙的神迹奇事。那么那个人也这样说啊，我跟神的关系大概很疏远，或者说他也这样说，找个借口说啊，神大概不关心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接着我们看多丹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给你我有一个好的答案。圣经只提到多丹，只提到两次，那么一定有原因的。那么现在我要听众朋友要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走到多丹这个地方啊，也许有这样说，走到多丹这个地方，危机就在他的眼前，他已经落入一个陷阱里面。那么也许我自己会警告他说，哎呦，你就不要去多丹，那这样太危险了。但是他就回答说，对我说，牧师，你不要担心，在多丹，我去多丹不会有事的，因为神会拯救我，何况还有一群火车火马正围绕着多丹，神会救我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啊，这个信心啊是真的这样吗？啊，我们要继续，让我们听众朋友想起约瑟啊，被出卖的约瑟，他的哥哥们曾经图谋杀害约瑟，当中他的一个哥哥就是说，不要杀害他，不如把他约瑟卖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约瑟曾经过过一个非常痛苦的生活，实在比死还痛苦的生活，他被卖作奴隶，过了痛苦的生活。但是约瑟这个人，他是一位很忠心的，他是神的仆人，火车火马也就在他的周围，只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并不代表火车火马不存在。是的，火车火马表示代表神的神迹，神的手已经介入了约瑟的生命当中。那么也看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就是火车火马就介入以利沙的生命里面，可是神却从来没有向约瑟显现过。那么约瑟他自己也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神透过这些经文、这些灾难、这些难处，却神就祝福了啊约瑟。后来约瑟才完全的了解，就是记载在创世纪，我们很熟悉的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节啊，听众朋友，这个经文你可以记起来，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对他哥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亲爱的听众朋友，多丹这件事情，我们看见有火车火马的出现，这个就是神啊所用的一个方式来拯救保护啊他的儿女，他的仆人。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节，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以利沙就祷告神，神就使亚兰大军的眼目昏迷了。那么神就听了祷告，然后以利沙就带领这些大军带到撒玛利亚城里面，并且以利沙也告诉他们说，他会带这些军队，可以带把他们带到以利沙那个地方。当他们就到了撒玛利亚，那么把他交给撒玛利亚的王，那个我撒玛利亚王打算准备杀了他们，但是以利沙却说不可以，给他们吃，放他们回家。我们看二十三节，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我们看见啊，神的能力的恩典就震撼了亚兰王，所以亚兰王从以利沙身上就看到以色列人的神是真伟大，就决定不再跟以色列人征战了。可是后来便哈达又再一次围困撒玛利亚城，但是那个时候那个便哈达只是一个称号啊，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四、二十五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价值银八十舍客的两升鸽子粪 直饮五色可乐哦，那个时候饥荒出现了，连驴的头啊还可以这么贵的价钱卖出，他们就遇到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接下来就有可怕的啊食物短缺，甚至要人吃自己的孩子。接着我们看三十一节，王说：“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扔在他项上，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王啊，这个王以色列王会以为先知以利沙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他认为以利沙有行神迹的能力，可以供应食物，可是以利沙却没有这样做，所以王要杀他。那么下一章我们会继续啊来分享解释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许多振奋啊人心的事情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